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至十八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章三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九章十三到十八节，或者有人不禁感慨地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就是我们的神，那其他所谓的王呢？其实使徒老约翰在经文当中提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称号呢，是显示神的王权的。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叩拜那个兽，即是去崇拜敌基督，他们相信这个兽拥有一切的权力。但是突然之间，基督骑着马和他的天使大军从天上降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他的出现就显示那些虚假势力的结局呢已经到了。或者还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神的大筵席究竟是怎样一个筵席啊？根据经文记载，这个神的大筵席和十九章九节提到的羔羊的婚宴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的，因为一个是庆祝，而另一个却是游论。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讲到神的大筵席就是神在国度建立之前要将剩余下来的仇敌全部消灭，被呼召前来赴宴的原来是天上的蚁酒，他们要吃那些被主所杀的人的尸体。这些大小人民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约翰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站立的地位分明就是方便向天空飞鸟来大声呼喊的。天使呼召这些飞鸟呢，聚集父神的大筵席。这个筵席和启示录十九章九节描述的婚宴成为强烈对照。跟着就是筵席的讲解了，所食的是地上各类居民的尸体，上至君王、将军、壮士，下至马和骑马的人，并一切人类。除了跟随基督的人之外，无论是自主的、为奴的、大小人民都无一幸免，这个是彻头彻尾的覆灭。跟着下来的这段经文当中，地狱之门第一次打开。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至二十一节经文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这个场面实在太可怕了。到了最后关头，兽和假先知仍然在这否定神、抵挡神，他们竟敢向神宣战。当然，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是嗤笑他们不自量力、不知悔改、白费功夫。人竟敢悖逆神去到这个地步，真是乖僻、悖逆的一个极点。因此审判的后果亦都是必然的。两个主要的悖逆者和暴君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会一同被扔落地狱的硫磺火湖里面。之前魔鬼还未去地狱的，有人或者会发出疑问，火湖是真的火湖吗？我呢就先提供给你一些资料去作为参考。读到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还会翻转头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地狱不是字面上的火湖呢，这样它就会比这里所描写的硫磺火湖更加可怕。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那是什么剑呢？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哦，你不会相信主耶稣的嘴里面真的吐出一把剑，是不是？那我就说呢，圣经已经很清楚的讲得很明白，神的道就好像一把利剑。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至于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亦都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赛亚书十一章四节就说，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呢？圣经已经讲得很明白，亦都交代得很清楚，基督口中吐出的剑就是神的道。神曾经用口中的说话创造万有，亦是神的说话拯救了你。到末世，神将要用他的道来毁灭世上的恶者。启示录第二十章所讲述的是千禧年和基督、撒旦、世人经历大灾难的圣徒、死而复活的人、地狱和白色大宝座的关系。好可惜，过去有很多人误以为第二十章不重要的，因为圣经只有在这一章提到千禧年，因此他们就将这一章和千禧年都略过。是的，圣经里面是只有这一章提到千禧年，而千禧年在原文是一千年的意思。无论你怎样解释，千禧年都是一千年的意思。关于第二十章所讲到的末世论，学术界是有三个不同的看法，就是后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和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认为基督会在千禧年结束之后才再来，人要藉着传福音建立基督的国度。这个乐观的观点呢，在十九世纪末进入二十世纪初呢最为盛行。那个时候全世界看起来好像都要归向基督。不过两次的世界大战、全球经济大萧条、共产主义的兴起，以及可以在瞬间毁灭世界的原子弹等等，令到这个观点呢撑不到二十世纪前半期就已经被淘汰了。至于无千禧年派呢，是近几十年才盛行的观点，它取代了后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亦都是强调基督的再来的， 但是就将千禧年的意思呢作出灵异的解释，亦都将启示录作灵异的解释，认为千禧年就是现在地上经历大灾难的时期呢，就是天上千禧年的时期了。我认为天上的千禧年不是只有一千年，而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大部分相信无千禧年派的人，他们认为现在已经是千禧年了。不过我认为这样是不正确的。至于前千禧年派呢，就是按照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字面意思来解释末世论的。这样对整卷启示录的解释呢是有一致性的。让我引述下第十九章的例子。根据十九章十五节记载，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双刃的利剑从他口中出来。这样是指到基督口中真的会吐一把剑出来吗？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这把剑就是神的道嘛。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认为呢，当你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不可以随意地去灵异解经。前千禧年派认为一千年就是一千年，基督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就再来，但是在第二十章呢，也都讲得很清楚的，是基督再来之后才有千禧年。在二十章一到九节当中，一千年出现的次数多达六次，因此这个词语很重要。曾经有一段的时期，世人真的相信教会要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在公元1883年，有一位评论家讲过，但是由另一个角度看，今日基督教气势如虹，正是快速地席卷全世界。在1883年，学术界真的有很多学者将相信前千禧年派的人称为悲观主义者，因为前千禧年派他们预见世界是会渐渐走下坡，教会将要出现离教叛道的人。但是有些评论家他们不相信这个讲法，他们会说，哦，有人预测如果基督教照目前的速度来成长，那再过多25年，印度就会好像英国一样彻底成为基督教国家，中国将会有数千万的基督徒，日本将会完全基督化了。看到吗？基督教的影响力将会无孔不入，同时那些反抗基督教的势力将要自行毁灭，神得胜。但是你看回实际的情况，如果你仔细看看今日的美国、英国、印度、日本，其实你就知道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现在也没有人够胆这样说。至于无千禧年派的学者就说，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千禧年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圣经的其他部分都没有提到地上的千禧年国。但是这些人其实是忽略了旧约圣经里面神同阿伯拉罕的立约，应许将要藉着大卫的后裔在地上去建立他的国度。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多年前呢，有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说，我们用的锁匙是开不到门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正确的锁匙，我们需要合乎圣经的理念。又有一位备受尊重的神学家，听到一个学生读了有关前千禧年派的书，他就跟这个学生说，哎，我从来都没有仔细研究过千禧年这个课题。其实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不过他就很坦诚地说，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课题。还有一位神学家曾经写过两本很艰深难明的神学书，他也都坦白说，关于圣经当中的末世论不是他的专长。他说，除非你对新旧约圣经所有的预言 做过细致入微、专一求精的研究，否则你就没有资格去落定论了。今日虽然大家都对预言有很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们都要承认，原来自己根本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主题。可惜今日很多人对预言就作出他们的定论，不过他们从来都没有认真地研究过预言。预言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主题。曾经有一位老牧者这样见证说，虽然我花了40年的时间研读圣经，我亦都关注研究过有关预言的这个主题，但是我真的不敢自称是专家。今日这种的现象相当之危险，就是很多人为教会被提设定了日期。我敢说没有人能够为教会被提去设定时间的。教会被提可能是明日，亦可能不是明日。我们都必须认清，神并没有话给我们听教会是什么时候会被提到天上。但是我们见到呢，教会正是一步步向着被提的时刻而迈进。我不知道神对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已经让万事各就各位，安排妥当的。我个人是属于前千禧年派的，我相信神会在大灾难来到之前将教会提到天上，因为这些是使徒老约翰在启示录的教导。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你接受其他的立场当然可以。我认识一些学养好好的人，他们的观点就跟我的看法是不同的。当然你就最好跟我站在同一阵线。原因是有以下几点的。首先，神必须从地上先除灭撒旦，然后千禧年才会临到。只要撒旦还在这里，地上就不可能建立理想的国度。第二，罪的咒诅必须从地上除去，这样基督才能够建立千禧年国。圣经预言荒芜飘渺之地要成为玫瑰花园。今日罪的咒诅还未曾从地上消除。第三，旧约的圣徒必须在千禧年的时候复活，他们不会在大灾难之前复活，神会在大灾难结束之后使他们复活。但以理书12:1-2就讲得很清楚，经文记载，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些是针对以色列而讲的。根据以赛亚书25:8-9的记载，大灾难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旧约圣徒的复活了。根据约翰福音5:21-29的记载，唯有基督能够叫死人复活，因此这些是基督再来的目的。第四，旧约圣徒要复活，包括度过大灾难时期的圣徒。在千禧年的时候，他们将要和基督一同作王的。第五，千禧年是神给世人最后一个试炼，检验人在理想情况之下的反应。有人会认为人没问题都是环境和条件有问题。其实呢，人真是无可救药，积恶难改的罪人来的。即使到了千禧年的尾声，他们仍然是会悖逆神的。人内心的悖逆和本性的败坏真是超乎想象，但是我们呢纵以为自己是个大好人的。千禧年就是进入永恒之前的最后考验了。千禧年 是神对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的回应来的。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就是千禧年国。根据撒母耳记下7章12到17节和23章5节的记载，这个是神应许要给大卫的国。而根据诗篇89篇34到37节的记载，神还为这个国的建立起誓。另外，根据诗篇第二篇、45篇、110篇、以赛亚书的2章1到5节、11章1到9节、耶利米书23章3到8节、以西结书第40到48章、但以理书2章44到45节、7章13到14节、12章2至3节、和尼加书4章1到8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到十四章二十一节的记载呢，这个就是诗篇和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国。所有的大小先知书都提到这个国的。神的国是旧约先知书里面的重要主题。以上列举的经文呢，不过是有关神国的经文当中的一小部分。将来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的，就是以神为主的国。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请注意，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两次提到千禧年，而在这一章呢，是一共提到千禧年六次之多的。圣经当中只有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提到千禧年，但是神就连续地提了七次。神在他所预定的事情上面必须讲几多次的呢？有些事呢就只会出现一次两次，那人呢已经会不断地强调他的重要性的了。而在启示录第二十章这里提到一千年是有六次之多，而且每一次都跟撒旦有关的。有些解经家将这段经文和千禧年分开，归类他做神震怒之日的结尾。在撒旦被灭之后，地上将会有明显的不同。撒旦被捆绑消灭之后，世界将会从黑暗转为光明。魔鬼撒旦是这个世代的偶像，他是空中掌权的恶者，他在世上的势力和影响力是很大的。而撒旦的消失呢，就为千禧年开路。如果他还在世间横行霸道，千禧年就不会来到。所以呢，撒旦是必须先被除去，那千禧年才会来到。世人高唱世界和平繁荣昌盛，但是他们最终将会落入敌基督的掌控之中。就算暂时看来、好像有和平，好像有繁荣，但是这种的和平繁荣是不可能持久的。只要撒旦他还在地上，那地上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只要撒旦还存在，那地上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和平的理想境界。天使捉住龙，撒旦的能力被削弱。根据犹大书第九节以及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的记载，连一个普通的天使呢都可以捉住他，然后将他混入监里面。用阴间来到形容这个监狱，比起无底坑呢应该更为恰当。但是阴间和无底坑都不是我们在启示录二十章十节将要看到的火湖。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这个就是圣经当中很难解释的经文。神将撒旦捆绑扔入无底坑之后，那为什么要释放他？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一位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他这样说，如果你能够讲出神为什么第一次要释放他，那我就能够告诉你神为什么再一次释放他了。好了，神为什么要释放他、我相信神是一定有一个重大的目的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